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在制作本期节目的时候，北京城里已是一片粽叶飘香，各式各样的粽子摆满了商超的柜台。那么前几天呢，我也去超市数了数，发现粽子的品种确确实实比过去丰富了很多，从南到北各种口味，不下20种，既有现煮的、现吃现拿的，也有冰冻的。除了粽子之外，人们也对端午的文化越来越感兴趣。在粽子里搭配几个小香袋送给朋友，这是今年的一个流行的趋势。端午除温去邪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功能呢，在眼下全球新冠疫情流行的背景之下，也显得特别的应景。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要带您走进北京的商超，来感受丰富的粽子供应，同时呢，也说说老北京的端午习俗。不过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要走进一条河，这就是京杭大运河，它以杭州和北京作为起点和终点。这条运河始建于春秋时代，历经多个朝代的不断的延伸，成为了世界上里程最长也是工程量最大的古代运河，长达1794公里。它途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天津和北京，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这五大水系。2年前，京杭大运河的北京段，今天呢称作通州副中心段，通航仪式正式举行了。已经停航了多年的这段水系又重新被丰富填满起来，航程呢是 11.4 公里。而今北京市民只要买一张船票，便可以坐上游船，饱览着沿途的美丽风景。眼下正值初夏时节，这个端午节呢，这条河上人气也是非常的旺。好，节目开始，我们就首先走进京杭大运河。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运河码头售票处，我们可以看到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呢，需要先扫这个健康码进行实名登记之后才能购票。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游船的入口呢，游客需要在1米线之外等候，全程需要佩戴口罩。
游客到达景区购票之前，要先进行初次的检测体温，测试健康码，进行实名登记，检验合格之后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发一个绿色的小健康码、小健康卡，然后拿着这个健康卡去售票窗口去购买船票。在上船之前呢，我们还要再次的检测一次体温。在咱们船上面呢，我们也是按照北京市交委的最新要求，像油价机缘驾驶的这种自航的船舶呢，这个游客的上座率呢有50%呢已经上调到了75%，像这种敞开式的游船呢，这个上座率已经从50%上调到了100%。日常经营中，咱们船舶呢也是做到了一客一消的状态，早中晚呢我们是要求用8次消毒液彻底的消毒。在日常经营中呢，游客下船之后，我们要用酒精呢及时的对座椅啊、栏杆啊进行擦拭，穿过的救生衣呢，我们要及时的要用酒精擦拭消毒。
6月14号是端午节，它也是法定假日，因此连起来呢有3天的小长假。各大旅游平台的预定显示，端午节的国内旅游市场也是持续的向好，居民出游呢是以探亲、旅游度假等中短途为主。统计显示，今年的端午热门旅游目的地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北京、上海和杭州。中国的端午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那当中呢，最为百姓所熟知的便是端午节的粽子了。虽然说粽子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但是端午时节的粽子感觉总是不一样。好，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一家老字号门市店。
糯米里包上小枣或者豆沙，蒸熟了再蘸上点糖，小小的粽子带出的是老两口对幸福的最好诠释。金大爷表示，作为老北京，最喜欢吃的就是稻香村的粽子。在北京稻香村的门店里，接着发现这里还卖现煮的粽子，有小枣和豆沙两种口味，价格是每个3.5元。
您看这儿早餐还可以直接买现煮的粽子哦，这是小枣粽子，你看这已经剩的不多了，早上刚才过来这儿已经才一会儿时间已经卖了剩下这些了。这是豆沙粽子， 这一天能卖多少个粽子呀、
每天小枣的能卖100个，然后豆沙的也差不多100个。
好吃啊！
好吃不相信他吗？不是老字号吗？
您觉得这方便吗？
啊，
现在
还是最好啊！这现什么东西都是现煮的，好吃。
好吃也不贵，特别好吃这粽子。
好吃在哪儿呢？
又黏糊又，反正是好吃的。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自从去年推出现煮粽子以来，这项服务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除了一部分是尝鲜的顾客，还有一部分则是上班族买来当早餐使用的。今年在北京稻香村的10家门店里都可以买到这种热气腾腾的现煮粽子。
煮要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
大概是30分钟。我们一般都是直接就冷水下锅，然后煮开了之后，大概需要20分钟吧，煮开，然后我们就改成小火或者闭火给它焖一下，焖10分钟左右，就是中间大概30分钟吧。
现煮的就是不一样啊，现煮的特别香，特别诱人。打开来以后呢，就，鲜嫩鲜嫩的感觉，有点肥得流油的感觉。你也抖抖颤颤看看。是吧？然后这个糯叶上面的绿色已经浸润到糯米里面去了，这是豆沙馅儿，是吧？能看到里面的豆沙是向外渗的，啊，肉墩墩的拿在手上很可爱，编织起来也挺有分量的，不知道尝起来是什么口感啊？尝一口啊。嗯，
很好吃吧？
它是那种清甜，它并不是特别的浓郁的甜，而且是嫩而不烂。
现煮的豆沙馅粽子糯而不烂，而且甜味适中。那么小枣粽呢？
这个也好白嫩，明显的能感觉到这个米是非常的筋道。你看，刚才我把这个米嚼到嘴巴里面，有种很 Q 弹的感觉。它关键是它 Q 弹，它还很滑润。然后这个小枣的，干脆我就切开来给大家看吧，吃了就快吃没样了。看看这一刀下去，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呢？哇，你看，熟了的粽子。然后加热30分钟就成了这个样子，它现在整个的感觉是非常的有分量。这个糯米是颗粒分明，肥的流油的米，吃到嘴巴里是那种糯糯的感觉。你看，难怪那么受欢迎。
品质是最好的口碑。那么稻香村的粽子是如何制作出这种效果的？在工艺和材质上有什么奥秘呢？
其实这个粽子的不同啊，不仅仅是在工艺上，我们从头说呢，就是从原料上就不同。我们从原料选择上就特别苛刻，我们选择东北五常一带糯米，那个米袋的糯米，我们要求这个颗粒一定要特别饱满啊，成熟度要好，并且呢米粒的完整度要好。这样的话出来的这个颗粒，你才会发现这种米做出来以后，一个是从它本身的糯香味儿，米香味儿就浓，再一点呢，它又弹又糯又黏，但还有点韧劲儿，所以对这个原料的选择要求是特别高的。那你才会出现现在看到粽子里的，我又软糯，完了呢颗粒感又强。除了这个米，再看这个枣，我们这个枣你看切开以后，它不是软烂成泥，它很有韧性立体感。它是因为我们枣的选择是一定要选择，我们选择现在是新疆糯羌红枣。糯羌枣，那这个枣呢，它是皮儿比较薄，肉比较厚，而后它核又特别小，你看它的肉特别厚。我们选粽叶这块是要选择安徽的这种糯竹叶，这个糯竹叶的采摘要求，你刚才尝的时候有提到，
好香，
它好清香
的，
这清香是有讲究的，我们一定要用福叶。福田并且是一定是头福、中福的叶、后福的叶都不能用，因为它就特别老了，纤维会比较长。糯福除了季节，我们还要求采摘的时间，采摘的时间一定要是在每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出来之前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呢，它整个的香味经过一夜的积蓄，这个糯竹的这个香味在里边，所以你吃起来所有的这个产品，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个选择，才成就了这个产品它的味道、它的口感、它的品质。
小粽子大用心，每一颗粽子从原材料选择、小枣挑选、粽叶清洗、糯米浸泡、手工包制、高温熟制等，有将近40道工序。从4月份开始生产粽子以来，北京稻香村每天光包粽子的员工就有300多人，每年的销量在2000万枚左右。除了现煮的豆沙和小枣粽，稻香村的成品真空粽也有许多品种，今年售价与去年保持不变。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北京稻香村特意推出多款自装礼盒，顾客可根据自己的口味爱好自行搭配。
那么北京人过端午有哪些特别的讲究吗？老北京的端午元素今天还能找到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江米勒
胡同深处，这样的吆喝声依然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
有专门卖粮粽子的，他到城外的去干嘛的，冰窖里边弄来冰搁大木桶里头，有推着车的，有挎着筐的，搁家里头拿碎冰块砸碎了玩一个。
也是端午时节，天气渐天的热起来了，剥开一个冰镇的大粽子，撒上白糖，咬上一口，软糯香甜。如今各色口味的粽子都买得到，但自己动手包的粽子肯定感觉不一样。北方人的粽子原料简单，小枣豆沙就足够了。南方的肉粽这两年很受宠，咸蛋黄肉粽是比较常见的，但实际自家包起来料更足呢。
我们自己包的香啊，料很多。
说起粽子里的津味民俗，这包粽子的绳不能不提。现在比较常见的是线绳，但实际上传统老北京捆扎粽子用的可不是线绳，而是一种名叫马莲的植物叶子。说到马莲您可能不熟，但是说到马莲花，听听这首歌是不是很熟？
开花2-1-2-5-6-2-5-7-2-8-2-9-3-1。
细说起来，端午节的习俗最丰富最讲究了，除了包粽子，还有划龙舟、挂艾草、香囊。瞧瞧这群大姑娘小媳妇儿的，正忙着缝制香囊呢。先用棉花把丁香、冰片等天然香料包裹紧实了，再缝入小锦囊中。再过两天就是端午了，粽子的销售高峰期，无论是老字号的餐馆里，还是各大超市卖场，各种口味的粽子不少于20种。除了传统的小枣豆沙粽子，新派的水果粽子也卖得不错，像榴莲粽子、芒果粽子等等。而有些名菜佳肴也包入粽子，成为新宠，比如说梅干菜烧肉粽、松仁玉米粽等等。
越临近端午，我们的这个粽子的增长率也在增加，可能大所有的消费者在端午他要吃一个时令，所以现在的粽子已经是以前大概的4倍左右。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2021年高考。每年的高考保证考生能够全力以赴地应对考试，社会各界呢都会给予积极的支持。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呢，相关的施工单位就不再施工了，让考生们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那再有呢，就是在考试的当天，全市的交通各个部门呢都会全力保证考生能够如期如实地抵达考场。除此之外，每年高考还会有一个必定的热门话题引发社会的关注，这就是高考的作文题。那么今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题是什么呢？语文总是每年高考的第一门科目。在今年的高考语文结束之后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就在北京第八中学的门前采访了这里的语文老师，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一点，刚刚在11点半的时候，随着铃声的响起，2021年北京高考的第一科目语文学科的考试正式结束了。当时考生们是陆续的从考场内走到了考场外，在我身边，是北京八中的语文教研组组长葛老师，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葛老师您好。
哎，今年高考大作文的命题，延续了近年来的命题形式，一个议论文，一个记叙文。学生对此呢应该感到并不陌生。那么第一个题目呢是写议论文，论生逢其时。那么这个题目学生写作的空间应该比较广。我们不能选择时代，在不同的时代之中，应该如何思考呢？应该如何去做呢？这个题目引发了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思考。这个题目来讲，学生可以从历史人物、当下的社会和自身的感受等多个角度去切入这个题目，所以学生呢应该都有的可写。 那么至于写的好与坏，那么这个区别应该是在于每个同学的思想认识的这种差异，或者是逻辑思，还有呢逻辑思维的不同，还有表达水平的不同。第二个题目呢，才是成熟的模样。这是要求学生呢写一个记叙文，是以叙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完成一篇作文。这个题目对于一个高三的学生，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学生来讲，也应该是有的可写的。那么这个题目中这个指代来讲，那么学生所填的内容，学生所写的内容，其实就是学生对成熟的一个理解的一个问题，一个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差异。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完成这个题目的过程中呢，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感性的这个生动形象的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么就这两个题目来讲，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讲呢，学生写议论文的会更多一些，写记叙文的会少一些。但是这两个题目来讲，都应该是能够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去出发，引发学生对于个人、对于时代的这样的思考。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巧酌燕山谷，名标潭柘寺，发墨醉遗书，日写千万字。作者已故著名书法大师启功先生。这是老人当年在试用潭柘子实砚之后的信手挥毫。潭柘子实砚是北京的地方砚，自明代就深藏皇宫成为御砚，但不为百姓所识。相传明代时，北京京西70里有一座千年古刹潭柘寺，寺里有个小和尚，才华俊逸，爱好书画，对文房四宝中砚台的癖好如痴如醉。当时砚台多产于南方，北方不易得到，小和尚时常出没于寺外的荒山野谷，寻觅制砚的石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偶然的一天，他在老虎山下的溪水内捡拾到了一块紫石，感觉石质细腻，晶莹温润，就拿回来制作砚台。他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制作了一方双龙砚，用它来习练书画，发现这方砚台发墨如油，不损笔，不吸水，而且经久耐用。小和尚用这方砚台写了许多的文字，对他爱如至宝，时常高呼宝砚也。这件事惊动了寺内的大小和尚和香客，很快传遍了京城，人们都来老虎山寻宝，期望得到好的紫石砚材。在潭柘寺北的老虎山，也就是马鞍山上，立有明代的一块碑石，对此中国文房四宝博览会金奖获得者、中华砚雕刻大师尚征武在国砚艺术馆内指着碑文踏平讲述：
大家好，我是尚征武，是北京潭柘子实砚公司的艺术总监，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潭柘子实砚的传承人。我们这个潭柘子实啊，它到今天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呢？您看这个拓片是在明朝的时候立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子石开采在明朝开始是皇家御采的，这就是证据。第一步是咱们开坯，你看现在这个锯的这个声啊，这是开始打磨开坯。首先一块砚台上面啊，你不能上面有杂质啊，不能有裂纹啊，所以说第一步选料， 选料这么大一块料，你看我就得把它给它锯开，你看现在开始就锯。
上征武总监面前的这块石料大约30厘米见方，20厘米厚，工人们按照设计人员提前描好的设计大样放到了操作台上进行切割。其实对于选石料来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听声。
选这石料是怎么选呢？您看这块石头搁在这儿了哈，第一步干嘛呢？先把水给它泼上去，泼上去以后干嘛？就看这个有没有裂纹，要那没有裂纹的地方开料雕刻，雕刻成活以后啊，最后就咱们打磨啊，基本大的工序是这么三块嘛。
随着潭柘子实验雕刻技艺入选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潭柘子实验制作工艺的挖掘整理也使子实验的艺术水准有了极大的提升。许鹏奇总经理聘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师承国家级砚雕大师刘克堂、黎坑的上征武先生为创意设计总监，他也是北京唯一一位中华砚雕大师，全面按照清宫西青砚谱、纪晓岚阅微草堂砚谱，结合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宫廷御砚进行仿制。经过3年多的默默耕耘，80多方明清御砚仿制成功，潭柘子实砚的非遗雕刻技艺也成为了门头沟区一张文化名片。为此，县门头沟区旅游委副主任刘向阳女士很是感慨。
子实砚呢，在我们区来讲呢，在非遗项目当中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手工技艺，在这个地区呢也非常有影响力。它的这个产品呢，已经被了故宫博物院收藏。在这个技艺传承过程当中呢，厂子也经过几年的一个变迁，从一个镇级的镇办厂到跟咱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企业合作，这个整个的流程呢是完成了一个叫做活态传承的过程。比如说跟我们区的这个几个学校来合作，让这个非遗的这种传统手工技艺呢进行进入校园，让同学们让小学生呢就知道这样的砚文化在这个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知道这个文房四宝，其实都是在做非遗保护当中的一些新的尝试。
砚雕大师上征武先生是校企合作的主讲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他也对潭柘子实砚的非遗传承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有一个数字，70个多个孩子里边有30个孩子家里边都有砚台，然后这个比例非常高啊！上这课之前家里就有砚台。而且我在做这课程当中，我在讲了砚台的文化历史介绍以后，我曾经安排了一个课程，就是我心中的砚台，你给我画一块砚台，先别刻。可以这么说，这孩子的理解对那个砚台啊，起码他见过，他知道啊，不管是方的圆的，有跟我讲上面雕着荷叶的，雕着柳叶的等等的啊，家里都有。这个我说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文化。你想想这个传统它怎么就没了呢？它没不了，是吧？它融在我们中国人血液里边了，所以说啊，它是要弘扬，那但是说它在哪儿呢？真的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在这血液当中，它是会流传下去的。
潭柘子实砚曾复制了多方清朝大学士纪晓岚《阅微草堂砚谱》中的名砚，其中诸多砚名蕴含着深邃的人生哲理，也体现了中国文化传承的精髓。纪晓岚六世孙。著名画家学者纪清远先生给我们讲述的这段砚台铭文就体现了纪家家训的传承。
实际这里都有家训的传承，有一方砚台叫石出盘窝，月碎孔多，刚不露骨，柔足刃磨，就是你研磨禁得住你磨，此为内戒而外合。戒是坚硬的意思，内戒内里边坚硬，表面而柔和。它实际说的是人，人的品格性格。拿石头说，它不是就事论事，它是就石头来说这个石头的性格，石头的优点。实际说的是人，人就应该是内里坚硬，外表柔和，内方外圆。这是文大公一个做人的原则。他有很多方砚台，很多铭文都表达了他这个观点。
在潭柘子实砚国砚艺术馆中，一组国砚五行的陈列更是放到了展厅的正中央。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 对此，尚征武大师做了这样的说明：
这国宴应该什么样呢？我这儿做了一套砚台，因为中国咱们讲有四大名砚，有端砚、奢砚，有陶和砚，有成泥砚。我们中国又有一个五行的这么一个概念，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我们呢就把这个中国这典型的这几块砚石，这所谓四大名砚，把它放在这儿，加上我们北京的这个潭柘子时砚，说是东边青龙主木啊，我们用了一块绿色的陶和石。说西方主金是白虎，用了一块白色的端石。说南边呢朱雀主火啊，这红色的我们用了一块成泥砚。北方的黑色的玄武主水，我们用一块黑色的奢砚。中间的这个地方代表我们北京的，就是咱们北京的潭柘子石。这砚台这个式样，中边咱们讲的是鼎立中华，鼎立华夏嘛，这边做了一个鼎形。下边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砚台，我做的就是方石渠砚，就像城池一样，代表咱们江山永固。
笔墨纸砚被称为文房四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科学史上璀璨的明珠。宋朝苏易简《文房四谱》中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所，可终身与具者，唯砚而已。”潭柘子时砚宏伟的国砚梦已经起航，北京非遗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光正在熠熠闪烁。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北京门头沟的潭柘子时砚，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次节目见。